奉耶稣的圣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让我们再次低头来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谢谢你再次来聚集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再次的能够收纳我们从心里面所发出的感谢和赞美，也求我们才的天父也来收纳我们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和教导。天父，也求你亲自的来帮助这不配的器皿，来洁净它，使用它，来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来长进。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圣手当中，愿你自己来做成你的工作，愿圣灵来做引导和递给的工作，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听得清楚和明白。愿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神的属性当我们谈到说神的属性，就是说神他所特有的一些，我们说一些性质，神的一个品，我们说他的一个属性，就他所拥有的性情。比如说神是慈爱的神，充满了恩典，充满慈爱神是良善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关于神的属性在圣经当中都有记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当然公义简单来说就是神不偏待人，公义公平是一样，就是神不偏待人，就是说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们说义人就是义人，恶人就是恶人，神不偏待人，神不会把人给看错，神也不会因为一些人所谓的跟他好像看上去有关系，神就偏袒一些人，不会，因为神是公义的。但另外一个层面，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定赏善罚恶，也就是说善的神一定会有赏赐，恶行神一定会惩罚。也许在我们头脑上这些我们都清楚神是公义的我知道，但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人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在世上昌盛生活富足，什么都不缺，横行霸道又没有审判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义人我们说这些被恶人所欺压的这些人呢，贫穷吃尽了苦头很难生活在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神真的公义吗？神真的公义吗？或者说真的有这位公义的神吗？你会发现说，当我们真的去来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在经历这些逼迫，经历这些压迫的时候，没有看到神的惩罚的时候临到这些恶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份的试探来质疑神的公义。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也落入到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他们质疑神的公义。这是为什么在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首先我们来看到说，首先在这里面马拉基指出他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反锁简单来说就是疲乏厌烦也就是他们使全能的神感到乏倦。有人说神怎么会疲乏呢？对不对？神是我们全能的神，神是蛮有能力的神，他是不会疲乏的。但在这里面当然我们说这个疲乏其实他确确实实指的不是说在能力上，或者不是说在神的 神的这些行为上面感到疲乏，而是心里啊，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说很累啊，什么累？心累啊，哎呀，累是吧？听了，因为一些话语或者因为一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感到很累啊。其实这个词就是有这样一个含义，就是说他们的一些话，他们的言语，使神的心感到厌烦、疲乏，就是不想再听了，感觉听的你们一直在说说的，并且呢是不对的，所以神心里面有这份厌烦。我们神心累，当然这是个拟人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哈，我们神是个灵，对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理解去来了解神，所以在这里面啊，神就用人所能够明白的一些词汇来形容他自己。神说，因为你们的这些话语让我很累，让我很烦，因为他们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他们的言语，确确实实是在质疑神，他们并且所说的是不对的，他们在是我们说他们在毁谤神。当然，在我们看他们所说的话语之前呢，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他们还说我们在何时上反锁他呢？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反锁神，我们从来没有说让神感到厌烦。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跟神关系很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马拉基就，当神界的马拉基就直接指出啊他们的问题的所在，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看到我们在这里面，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哦，弟兄姐妹，这确确实实是对神的最大的一个误解。神会把恶看为善吗？不会。我们已经说了，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把恶当作善。把恶当作善的人是是非不分的人，对不对？你们发现人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啊，不分是非啊，颠倒是非啊，不黑白都分不清。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罪啊，我们不能够做出一个公义的审判来啊。比如说这个人是恶人，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很好好人啊，这个是好人，我们认为他是坏人。我们有时候会落入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说是非不分。但神不会的，我们说神是全知的神，他知道每个人里面存的是什么。啊，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我们说颠倒是非，他绝对不会把恶的当作善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说恶指的是那些行恶的，那些恶事，啊，行恶的人。神怎么会把这些行恶的人看作是善的呢？绝对不会。然而他们说耶和华眼看为善，不单单他说神把恶看作善，并且他们说，并且他喜悦他们，哇，更进一步啊！神不单单啊，把这些恶人看作善人，并且呢喜悦他们。什么是喜悦呢？就神喜欢啊，神非常的欣赏，神非常的鼓励，说好，行得好，对不对？神喜悦他，神大大的赏赐他们，因为神喜悦他们。你发现说，他们确确实实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百姓，他们竟然对神有这份非常严重的错误的理解，就因为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是神感到厌烦。就像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件错事，我们所说就是比如说你没有撒谎，但是呢 你身边就说啊，你撒谎，你撒谎了，你就撒谎了。你听了会怎么样？会很高兴吗？不会，对不对？我们听了也是心里面感到很受伤。如果没有这样做，你们却说我这样做了。所以他们的话语是神感到厌恶的，不讨神厌。并且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子你在哪里？对不对？其实你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耶和华是神，他们不否认。但是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神在你存在，但是你的公义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整个的这些经文里面可以推测出来，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这些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从外邦来的逼迫啊，从这些恶人来的压迫，但是他们看不到神公义的手，所以他们才有这份的想法，有这份错误的理解。也是他们在经历一些我们说外邦人的欺压，他们总感觉说哇，这些外邦人欺压，那神就应该怎么样，神就应该管教他们，神就应该惩罚他们，这样才是公义，对不对？我们说什么是公义？那有恶人，神惩罚恶人，那就是公义。他们认为说神就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才说神，那你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哪里？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的电影也好呀，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对不对？说但他们不信神，他们经常说啊，老天爷你在哪里？是公义在哪里？我说天理何在？没有天理了。他说怎么这些人没人管，怎么这些事情做了这样的恶事没有人来惩罚他们啊？你会发现有自然有些我们说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有这份的有这份的质疑。当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一开始就说过，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那些邪恶的人没有被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我们看一处经文，诗篇第七十三篇，诗篇第七十三篇不要认为说神的儿女不会质疑神的公义，也是会的。在马拉基书里面是一处，七十三篇是另外一处。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七十三篇，好，找到了，来听我读，也听我解释神的话语。七十三篇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看到了吗？诗人在这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脚几乎失跌，我几乎跌倒，我几乎好像是去冤枉神了，我几乎失掉信仰了，因为我看到这些恶人和狂傲的人怎么样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第四节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你看到了吗？这些恶人哇，死的时候怎么样？哇，平平安安的死了，没有审判，没有刑罚，没有痛苦，力气也壮实，哇，吃得很好，哇，长得又肥胖又俊美，哇，恶人不像别人，不像那些怎么样能受欺压的人，受苦啊遭灾的，没有苦难，没有这些灾难临到他们。第六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他们讥笑人， 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高傲，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看到我们这些人做尽了坏事呀，对吧？又是亵渎神，又是轻慢人。然而他们，我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又是平平安安，没有疾病，并且呢，第十节欺压神的百姓，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苦杯的水啊，又欺压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受尽了苦，受尽了苦难。啊，他们又说神怎能晓得至高的岂有之神呢？哎呀，神都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所做的，神根本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行恶。他们认为，或者他们就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神，我们行的恶不会有审判的，是何等的狂傲的人。十二节，看呐，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恶人怎么样？常想安逸，平平安安。但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平平安安，活得非常好。什么财宝又加增？哇，银行存款逐年上涨，存钱越来越多。哇，我要让我们世人眼光来看的话，这肯定神赐福，对不对？哇，身体健康，家里又平安。啊，身体又没有疾病，钱又越挣越多，哇，这肯定是神的赐福领导了。你发现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小心一个错误，我们很容易把物质的祝福，或者说家境的平安当作神的祝福，我们要小心，这不是的。或者我们要知道说，这不一定等于是神的祝福。你发现我们经常会谈到说灵恩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说啊，神要赐福你，那神赐福怎么赐福呢？哇，要有健康，神要赐福你，让你能够赚大钱啊！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千万不要把物质的丰富当作是神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知道魔鬼也是有能力会让你钱越来越多。你还记得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个试探，魔鬼把耶稣带到世上最高的天的那个山上，把普天下的荣华指给耶稣看，并且说怎么样？你若拜我，对，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他也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世界的主，对不对？他不是天上的主，他是世界的王，是吧？就是他掌管着这些世上的这些，我们说。物质也包含在内，也是有这份能力的，啊，所以我相信在这里面啊，不论是亚撒也好，或者在马拉基时代，他们就是把物质的丰富当作是神的祝福。他们说哇，这些恶人，神不但没有管教他们，神还赐福他们，啊，神让他们怎么样有健康，神让他们物质越来越多，哇，神。你是何等的不公义，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把物质当作了是神的祝福。那我们再看第十三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是不是突然呢？哎呀，白搭了，对不对？哎呦，我应该跟他们一样，我洁净自己的心呢，啊，我作为一个清洁的人没有用，因为感觉有什么益处呢？这些恶人反倒享平安呢，我作为一个义人反倒受了很多的苦。你们发现有时候特别，我们说当我们作为义人，当我们作为这些行善的人，当我们这些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会有这份的我们说这份埋怨。主啊，我是按照你的话语行的，主啊，我是按照你的真理，对不对？我是去做你的功的，你却让我受苦啊！这些人在敌对我，你却让他有平安，多么不公平 那么再往下看，因为我终日遭灾，终日遭灾难，这是世人所说的，每早晨受惩治。我是说，我要这样讲，这是就对不起，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所能明白这事，眼看实习为难。做个总结，就是在这里面，亚撒所说的话就是，当他看到这些恶人没有被审判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些恶人在世上越来越昌盛的时候，当他又看到神的子民却遭灾难的时候，他就埋怨，他就感觉说，我实在是怎么样，为他们心怀不平，我实在是感觉说神不公义啊，跟马拉基其实是一样的，跟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啊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我们要清楚啊，我一讲，第一，我们要知道说物质并不等于是神的祝福，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清楚。第二，我们也要清楚，我们千万不要凭眼见来判断神，我们千万不要凭外在来判断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凭眼见来看，哦，神没有惩罚他，那是不是神喜悦他呢？我们千万要小心，这并不一定啊，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也要知道说，神施行公义呢，他其实有他自己的方法的啊，有三种情况我们要清楚。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是公义的，这是一定的，我们要清楚一定是公义的啊。那么作为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罪恶，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审判这些恶人有他自己的方法和有他自己的时间，这是我们要清楚。世人经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确确实实，作为神，我们要知道说，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去施行他的审判。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哦，这些人到死都没有审判，哎，那是不是他就逃避了神的审判呢？不是。神的审判，我说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审判有时候是立刻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当恶人行恶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会立刻临到这个人身上，立刻的，就是他只要行恶，下一刻神的审判就临到。比如说，我们圣经当中有几个例子。首先呢，我们可以从亚伦的两个儿子身上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两个人怎么样，用香炉盛上防火来到神面前献祭，在神面前烧香啊，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不可以献上防火啊，他们用防火来献给神。那么神告诉我们说，神的怒气立刻临到他们，之后呢，两个人就死在了神的面前，立刻的。对，他们前一秒烧香，当然我们说烧香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对，他们用香炉点上这些香料在神的面前，后一秒神就让他们死在神的面前，立刻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例子，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个人两个我们是夫妻两个人，对不对？卖了自己的地产，藏起了一些钱，并且呢把剩下钱拿到彼得面前说，哦，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钱。彼得说，这是所有钱吗？是。之后呢，彼得怎么说？你们欺哄圣灵了，立刻怎么样？死了。丈夫第一个来，死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妻子又来了。彼得又问说：“是所有钱吗？”是。嘣，又死了，就这么快，立刻的。有时候我们说神的审判是立刻的。当然在世上，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就是那些行恶的人，神的审判会临到他，立刻的。有没有这样例子？有。神，当然我们说谈到审判谈到我们神的惩罚有很多种，有疾病，有患难，也有比如说三者里面死亡，有很多种情况但是呢，神会选择用 其中一种方法是立刻的让他的审判临到这些恶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后期的，什么后期，就是说是过了一段时间啊才临到这些恶人的。你发现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行恶的人啊立刻就都死了，或者立刻都得了病啊，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有时候比如说一个人行了恶，诶，感觉没什么事情，哎呀挺平安的，哎挺好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说这段时间有可能是几天，有可能是几个月，有可能是几年之后呢，神才来惩罚这样一个罪恶。这是有的。当然例子呢就非常多了，在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索多玛和俄摩拉，对不对，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很多我们说这些同性恋啊什么的，这些污秽里各种各样的罪恶。但是神没有立刻的去审判，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天使，对不对，去来亲自去看。哇，去到了罗德家里面之后，哇，这些人又围着房子说把这人带出来让我们任意而为。哇，之后谁说果然真的这些罪已经大到极处，神说我要开始审判。过了一段时间，对不对，神才审判了这样一个罪恶的城市。所以你发现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后期的，但是在今生啊，在今生，就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清楚一种是将来的。将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些恶人在今世确确实实根本我们说神的惩罚没有临到他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将来一定会有个审判。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的一个审判，就是将来的那个审判。这点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说神绝对会审判恶人，这是一定的。但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不是说恶人没有坐牢那神就没审判，不是的。我们审判有很多种方法。也许神审判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是第一点我们。他就是就算是在今世他没有经历苦难，但是将来那个审判他是绝对逃不了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样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恶人，神说他们的恶行都要一一的被神来审判，并且呢要把他们丢在硫磺和火湖里面，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真的说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要学习不要凭眼见来判断神是否公义，不要凭眼见来判断神是否惩罚这样一个人，这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明白吗？审判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神怎么说呀？审判在我，我必报应。他是审判的主，我们不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份的，我们说落入到这份错误里面，感觉说我们比神都公义，感觉说我们比神都感觉说都好，我们比神都神，感觉说哇，我要是神的话，我就让这个人立刻就死，这太恶了。神，你为什么不让他死？你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千万不要来做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神在偏袒他，不是的。神用他自己的时间，神用他自己的方法。其实真的我们细想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如果说神的审判都是立刻的话，我们今天都做不到这里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行恶吗？我们没有犯罪吗？
有。
你如果说啊，神的每个行恶的人都要立刻的处死，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活不到明天，或者我们根本都活不到下一秒，这一秒我们也许都在犯罪得罪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比神都公义，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比神的做事方法都好，不要这样想，这是一种骄傲的想法。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说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认识我们说不单单是头脑的，而是真正的就是说被神的话语所真的让你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到说，哇，这就是真理，我已经在我生命当中已经领受了，我必须有这份认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神错误的理解源于我们对神不够认识。有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对，我们就误解了神啊。当然这份误解也会导致我们错误的在生活当中来行出一些事情啊。你看，这都是有关系的啊。错误的理解导致错误的一个结论，一个错误的结论导致一个错误的行动。所以你会发现，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怎么认识神？你怎么能够正确的认识神？那方法就是圣经，对不对？我们真的说要在圣经上下功夫，真的说能够更多来明白他，更多来了解神的。我们神的做事方法，神的旨意，那么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生活当中怎么不会去错误的去理解神。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他们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他们因为没有看到这些恶人的审判，所以他们就在埋怨神，认为说神不公义。那么接下来从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神公义的彰显。神不公义吗？神公义在哪里？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的。第二章最后一节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那神说，公义的神在这里，就是我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他就是公义的神。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呢，其实这段经文其实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被引用，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六节啊，弟兄姐妹不用翻译，可以听我来读。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撒迦利亚就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所以就发现说，这整个第三章第一节经文谈到了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就是指的是施洗约翰，就神要差遣第一个使者施洗约翰去为主预备道路啊。当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就应验了。所以这是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预备道路。那么你们所寻求的主，这个主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关于耶稣基督的几个方面。第一，他是神自己啊。你还记得吗？在这里面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谁说的？耶和华神说，对不对？但是在新约里面却被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神他说，儿子啊，撒迦利亚说，对，你是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我们说以经解经来看，在这里面就足以证明说耶稣他就是神他自己，耶稣的神性。当然第二，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说， 啊，对耶稣的描述，第一呢，就是他是他们的主，对不对？三章第一节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耶稣被描述是他们的主，但主在这里面所预表的，就是所强调的是一个掌权者，他是君王，他是掌权的这一位。这是为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人去预备道路，但预备道路的人我们称为是这些开路的人。你发现说，在古代特别是当君王要出去的时候，当君王要去，我们说去巡视也好呀，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差遣人在他前面怎么样预备道路，然后把路修到平行的整整的，把这些我们说两边路两边的不好的这些杂草什么要处理干净，对不对？君王走的时候怎么样，哇，我们说什么都是好的，美美的，什么都要预备好。我相信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们的总统或者说你们总理要去哪个地方，提前要先通知，对不对？下周总理要来这个地方，要来视察，就有人先来，对不对？先赶紧把这些地方该油漆的油漆，该怎么整理的弄的好好的美美的，让总理来了之后看上去不错，对不对？不会说随随便便的，乱七八糟无所谓，让他来吧，没有，一定要有预备啊。我也确确实实看到过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总理李克强总理当时去他计划去我们那个地方去视察几个月之前就开始预备，哇，真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些人都开始怎么预备道路。到他来的时候让他一看，哎，好，什么都预备好了。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神形容耶稣是主，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他会差遣使者在他前面预备这样一个道路。当然作为君王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施行审判的这位，对不对？君王嘛，他有权利，他有权柄，那么他要审判罪恶，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掌权的，他有这份权柄来审判罪恶。那么你们所寻求的主，你们的王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在这里面当然也强调了一个这样一个突发性，就是说忽然就他们还没预备好就要来到你们当中也确确实实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根本就没预备好，他们根本这是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君王他们只是说耶稣也许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教师，仅此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耶稣当作神，因为是忽然临到他们的。那么第二个对耶稣的描述呢，圣经说是立约的使者第二个使者，这个使者呢跟上面的使者不一样，因为上面的使者指的是施洗约翰，那么立约的使者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第二个身份在这里面，就是他是立约的使者。比如说什么约？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耶稣被称为新约的中保。使者当然也有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就像一个大使一样，对，其实他就是立新约的这一位。所以这是耶稣我们第二个身份，就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与民立这样一个新约。当然他是用什么 立约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他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立了这样一个新约。当我们经常领圣餐的时候，牧师总会说，对不对？掰饼之后喝杯之前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 你发现说耶稣是用生命立了这样契约，就是他用他自己生命，他摆上自己的生命与百姓立了这样一个契约。所以会发现说立约的使者在这里面又强调耶稣的第二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救赎者的身份，他用要用自己的生命，要用自己的宝血来救赎他的子民。所以真的你发现说真的很丰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神的两个属性，当然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但也确确实实神他就是，对不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王，他要来审判，但同时呢也带出了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恩典，他不单审判罪恶，他也来拯救人。所以真的我们感谢主啊，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那么说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啊，为了我们而活，为我们罪被定死，与我们立这份新约，让我们记得他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是何等的恩典。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作为一个公义的王，那我们因为我们谈说神是公义的，那么接下来第二节开始呢，作为一个公义的王，那么他要怎么？他要审判罪恶。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没有，对吧？他来的时候谁都担不起，他来的日子谁都站不住，因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公义的主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啊，我没有罪，我可以站得稳，不可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个罪人，在神面前。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他，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对，他是神所差遣唯一到世上来的中保，唯一的救赎主。那么作为这些恶人呢，在神面前站立不住。那么接下来圣经又说，因为他就是耶稣，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在这里面又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耶稣，第一是火，第二是剑。火和剑我们知道说它的功用，火当然首先它有很多了，但最主要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份的炼净的一个功能，它能够去掉杂质啊，啊，特别是你看你会发现第三节里面会谈到，就是它必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你发现火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会把这些的金属给融化掉，融化之后呢，这些杂质就会怎么样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被形容火，也确确实实在强调说他有这份的我们说洁净的功用，他能够把人里面的罪怎么样给洁净了，他能炼净人里面的罪，当然他也能怎么显明人里面的罪，对不对？任何东西真和假，比如特别银子，在古代有时候你看不出来，那怎么判断说它到底是真的假的呢？火，用火一试就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用火一试就能够把它里面的这些我们这些污秽给显露出来。你看上去哟，感觉挺干净的一块银子，哇，白白亮亮的，用火一炼之后怎么样，杂质就出来了，总会有杂质。我们说没有100%纯净的银呢，你现在去买金子也好，买银子也好，我们经常说99斤，对不对？这是最好的啊，没有说100斤，谁都弄不了100斤，都会有杂质在里面啊。所以耶稣是火，对不对？被形容他是火，就是他要来炼净人里面的罪。那第二呢，就是他是如漂布之人的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茧啊？我相信老一代人肯定知道，对不对？茧啊，哦，我也知道，因为啊，在中国用碱比较多了啊。一般碱它也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也是能够漂啊，它有这份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它是如漂布之人的碱，就是它能把布给漂得很白，知道吗？它你会发现它也是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它能够洗涤啊， 他能去污，他能把这些污秽给去除。碱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把这些我说油污呀给去掉，比如在厨房里面。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呢大扫除我们有大扫除就是呢我们那边老师安排我去擦那个油烟机啊，那个风扇，我们的油烟机的风扇是很油的，是吧？当我把它拆下来之后呢，哇，那些油啊那么厚，所以我就尝试洗啊，怎么洗呢？用热水，先用热水烫，根本去不了，因为它是我们说时间太久了，热水烫去不了，怎么样？用洗洁精洗不可以。最后呢，我们做饭那个阿姨说，我告诉你个方法，用碱，哇，真的是很管用，用碱弄上去之后呢，用那个我们说那个钢丝球刷，很快就去掉。所以你会发现说，碱是非常厉害的啊，它能够就是说把这些污秽去除掉。所以耶稣基督如火如碱，就他来要第一显明人里面的罪恶，第二呢，他也能够洁净人里面的罪恶，他有这份功能。那么这是为什么在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比炼净利为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作为一个公义的主，他是不会，我们说不会妥协罪恶的，他不会说他子民里面有罪恶，说没有问题，他不会，所以他一定要来让他们里面的罪恶被解决掉，一定要把他们里面的污秽洗除掉，来熬炼他们，洁净他们。那当他们被洁净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你发现当只有说人里面的罪被洗净了，当里面的罪被解决之后呢，他们才能够有这份公义，他们才能够说他们的侍奉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你发现在这里面呢它确确实实跟第一章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面犹太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凭公义，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怎么献牛羊，对不对？他们祭物是无悔的，所以神说我不愿纳。那么在这里面说，当他们罪恶被洁净之后，当他们被洗净之后，当他们悔改之后，他们的供物，就是他们所献上的，才能够蒙神的悦纳。神说现在我悦纳，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的罪被洗净了，他们我们已经悔改了，他们已经的罪得到解决了啊。那现在他们在做，神说我悦纳。所以其实在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侍奉神的人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主的工作也好，也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里面罪的问题。如果我们里面怀着罪恶，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献上的，神是不悦纳的。在第一章里面我已经谈过，在这里面同样的，只有当我们罪被解决了，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才能是悦纳。当然利未人我们要清楚，因为他们是领袖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利未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啊，但在圣殿里面侍奉也是利未人，和特别的亚伦的后代，亚伦也是利未人。你发现说在这里面神说我要洁净利未人，就我要先洁净这些领袖，我要先把他们给洁净了，因为他们是头啊，他们是领袖，因为他们教导百姓去行恶，只有当他们被解决，只有被他们被洗净之后，只有当他们跟神的关系得到恢复之后，整个国家才有希望，我们整个国家才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其实这当然也同时在提醒我们，就说在教会里面前面的领袖们更应当注意自己，因为你们是我们说是打头阵的，你们是带领者，如果你们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话， 那可以想象整个下面都会被带，我们带偏啊，都会被带到这错误的里面去。好，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那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那最后一节在这里面，耶稣说，神说我必临近你们。当然这个临近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个快快的，就是我必很快来到你们当中。因为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看不到神的公义，神说我的公义很快就会彰显出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公义在哪里。那他说我来并且呢施行审判，我要来施展我的公义，并且我必速速做见证。那神的审判是根据什么？根据他自己的见证。弟兄姐妹，神不会说哦，将来审判的时候，哇，我给洪豪来做见证，我说洪豪很好啊，大好人，你不要审判他。神说你的见证没有效，我自己来做见证。就将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话都不算话，只有神的话算话。你还记得在新约里面耶稣说一句话，说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你有祸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在讨人的喜悦，不是说所有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会上天堂，神的话才算数。所以神说我自己来做见证，就将来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说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因为每个人所行的我都知道，我不用人给我做见证，我自己做见证。那我根据神的见证，是说我要来审判。你会发现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营会里面也学了，你发现耶稣经常说我知道，对不对？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我知道你们的劳苦，我知道你发现他知道这一切，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对我们所行的，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说哦，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那么神会按照你所行的怎么样来审判。那接下来呢，神就在这里面列出了几种人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神说我必施行审判，那么警戒，其实警戒呢，其实在我们是有审判意思，就是我必来审判这些行邪术的。但行邪术呢，在这里面他指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因为我们知道邪术和偶像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这些不信主这些拜偶像的，神说我要来审判。所以在座的，如果你是拜偶像的人，赶快悔改，不要，因为有什么用的，那些泥胎，那些佛像能救你吗？救不了，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根本救不了你。圣经形容这些偶像是怎么样？有嘴不能说，有口不能，有嘴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眼睛不能看，它就是一个，我们它就是一个木头的、石头的、金子、银子的，仅此而已。所以不要拜偶像，没有用的。反而说，神说我要来审判，因为你知道有神，你却不敬拜真神，你拜这些假神啊，那神是生气的，他一定会来审判这些我们说拜偶像的人。那第二呢，是犯奸淫的，情欲的罪的，犯了情欲的罪，神说我要来审判。当然这个社会上一讲我们讲的关于婚姻，其实谈到了很多这些在婚姻里面的一些罪恶太多了，这个社会我们说是实在是太可怕了。情欲的罪啊，我们说是随处可见。前两天跟我姐姐打电话我外甥女14岁在中学，我姐说她有可能谈恋爱了我说14岁怎么会谈恋爱，我姐说真的有，我发现她的聊天记录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外甥女，正好在家，我就跟她谈，我说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她说她说之前呢，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说你要小心了，我说你还小，对不对？我说这个社会真的说 你千万不要被这些世上的潮流所影响，他们不信主，他们随便想怎么玩怎么玩，但你是信主的呀，你父母都是基督徒，你要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神，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特别是在我们说这些男女关系上面一定要谨慎。后面我姐对我说，她说真的，她现在都不敢想，不敢去想，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是乱七八糟的。他说他身边的一个同事，因为我姐在外面做工，他说他有个同事，他就说他的朋友啊20岁，他说不敢谈恋爱。为什么不敢谈？他说哦，我现在看到这些女生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感觉说我都感觉很害怕。为什么呢？他说太随便了，太随便了。他说他身边的有个男孩子，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曾经呢，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去见他的朋友啊，两个男的，之后呢又来了两个女的，他说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就在一起吃了饭，之后呢就开房去睡在一起了，他说根本就不认识，他说太随便了，他说现在他说我也感觉很可恶，我就感觉说这个女的，我要想说。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关系啊？你就发现这个，我们说这情欲的罪是非常普遍的，在这个社会上。那不单单我们说情欲的罪神要审判，那接下来神说起假誓的，那就说谎话的，对不对啊？你说谎话，神也要审判。那么还有什么呢？亏负人之公价的，就这些不公义的，就说你比如说你给别人许诺说啊，你干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别人做了工你不给，你不公义，那谁说我也要审判？欺压孤儿寡妇的，对，那么这个更清楚了，你压迫别人，孤儿寡妇，我们知道说这些是最有没有能力的人啊，因为孤儿没有父亲，寡妇没有丈夫啊，这些人你会发现是最容易被欺压的一群人，都没有丈夫嘛，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人给他撑腰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欺负这样的人。那神说你是欺负人的，我也要来审判。那还有什么屈枉寄居的啊？当然屈枉就是有个颠倒是非，这些寄居的人，就是你没有按正义来对待他们，这也是不可以的。最后呢是不敬畏我的，不敬畏神的。你发现说这里面所有的罪，其实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一最后一个词，就是不敬畏神。所有的罪其实跟都是因为不敬畏神而引起的。你敬畏神，你不会去拜偶像；你敬畏神，你不会去犯这些罪；你敬畏神，你不会说谎话；你敬畏神，你不会去以不公义待人。因为你不敬畏神，所以这一切罪都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作为公义的神，神说我一定会审判这些罪，其实在当时以色列是非常常见的，所以神说你们要知道我是公义的神，他们所做的每一个罪我都知道，我都会审判，跑不了的，没有人能够跑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要知道说他是公义的神，那他是审判者，那么我们自己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为作恶心怀不平，我们不要认为说啊，神为什么还不审判，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他自己的方法。当然我们要坚守自己，就说我们不要做恶人。是的，神会审判，他有他自己时间，但是我们要确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说什么时候去猜，我们不要去，那是神的事情，我们能够确保的是我们自己不要犯得罪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做犯得罪神的人。但同时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在2000多万年前已经来了，对不对？其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会再来，他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啊，还是有个我们说白色大宝座审判，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那是唯一的一个审判。 那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知道说神要再来，很快就来了，那我们该如何的去过活呢？所以我们要来预备啊，并且我们今天主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实非常好，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在预备神的再来，我们的家是在哪儿？在上面的，对不对？我们要来预备来朝见神，预备将来的这样一个国度来预备。我们要懂得，要有智慧。那么预备的方法有很多了，比如说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犯罪得罪神，我们热心的侍奉都是在预备神，预备之后再来。那最后呢，但是对于这些不信主的人啊，那赶紧来信耶稣。确确实实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有人说这是单言，这不是单言，这是我们说神在宽容我，宽容我们，他在宽容我们，他在给人机会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他自己的心意。所以还没信主的，我希望说你能够赶快的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相信他，来接受他。只有来相信他，你的罪才会有一个出路。只有相信他，将来主来的时候，你才不会来面对他的审判。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你要站在公义的主的面前，为你所做的每一个恶事来向神交代。那神经也告诉我们说，落在神的手中是可怕的，不要认为说哎呀无所谓了，到时候再说吧，那个审判是可怕的，因为神是烈火，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没有信主的，我也希望说能够当然在这新的一年开始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来相信他。只有这样子，我们的罪才会被洗净，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才不会经历他的审判。愿神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在天父来到你面前，就是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不偏待人，所有的恶人都会面对你的审判，但你的儿女，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逃避了将来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这就是我们感谢主，但也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将来不会下地狱，我们就任意妄为。也帮助我们在世上，在预备，在等候你来的日子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蔡天父，也求主继续的来怜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来感动他们，然后快快的来归向你。是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愿你亲自的在他们里面做这份感动的工作，让他们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把下时间继续的仰望，愿你亲自的来赐福看顾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